平安，很高兴今天又看到大家来教会做礼拜。因为据我所知道的，在加州有些教会，他们因为现在病情比较严重，所以他们要求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的服侍的人都要戴口罩，牧师不用戴，服侍人都要戴，就做礼拜是下面的人都在戴口罩。但他们也在他们教会每个礼拜天有在电视上有转播，就他们说你万一刚刚从国外回来，你可以自我隔离14天，就可以在家里看电视或 online 做礼拜。所以我回到这里我感觉心比较安一点，因为我这是两个礼拜前才刚回来，从外啊、不是两天前才从外地回来。当然我是从刚刚已经讲了从加州回来，万一我是从台湾或者香港或澳门或中国回来的话，我今天也不应该站在这里。OK， 那今天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有个纠结，因为我两个礼拜前坐飞机到加州的时候呢，整个机上就看到一个中国人戴个口罩。这戴口罩不是普通口罩，他还要特别 N95， 然后呢有一个滤嘴，空气滤嘴在外面，整个飞机满满就只有他戴口罩。他回来的时候呢，飞机上没有人戴口罩。但是呢，我搭飞机那个 airport 是叫做 Ontario International Airport， 比较小的飞机场，非常小呢。但是呢，每天都有华航的班机从台湾飞回来。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华航的乘客下飞机的时候，每个人都戴口罩，所以可以看见到底是我到底要戴口罩还是不要戴口罩，这中间有个挣扎。所以要看大家，如果大家都戴口罩，我就把口罩戴上了。当然我没有口罩 ，OK。如果大家都不戴口罩，我就不戴口罩。那刚才跟一个弟兄在分享，他说：“唉，因为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在东方人心态是，我戴口罩是为保护我自己，免受外面的这个病毒伤害。西方人的观念是。”我戴口罩是因为我有病，所以我怕传染给别人，所以我没有戴口罩表示我是健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到底我应该怎么做。那这要有信心，所以我跟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叫做急或不然。急或不然，你中国字这两四个字你懂了吗？什么意思吗？我还想一想啊，因为我还学过文言文的，还大概知道什么意思。那我要想想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看英文比较简单，就急或不然信心。那我们信心有不同层次的信心，有些信心比较简单，就像我们求上帝在这次的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已经确诊，今天早上看的 USA Today 说68500，死亡人数1665。我们听过中国武汉封城，还有大的城市也开始小区的封锁，像隔离，避免社区的感染。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向神祈求。求神怜悯保守，这个疫情可以早日获得控制，不再蔓延。像这样子祷告是没有条件的，就神啊，我看到我向你求。但是呢，这一个信心就是说我向神求，我相信神会应许我的需求。但是其实有些祷告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祷告。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向神祷告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向 他求，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没办法向他求。我不是环伟国的儿女，我不能向他说给我钱。哎，你的儿女向你要求，你马上钱给他，你知道他的用途是对的，你能给他。但是有些祷告是向神求，但是有条件的。圣经上讲雅各，雅各第一次梦见神的时候，或者说他碰见神的时候，他向神许愿，他说你若与我同在，你若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你若给我食物吃，你若给我衣服穿，你若使我离开家又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母的家，然后呢我就，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就必以你为我的上帝，我就要在我这个石头在这上面立的柱子里面，在上面建个圣殿，你赐给我的我就奉献十分之一给你。这种祷告有条件。所以呢，今天因为要讲急迫不然说，要把几个事情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一个是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你爱我我就爱你，对，那意思如果你不爱我我就我也爱你吗？也不是。 OK， 如果就怎么样，还有如果不是怎么样也不那，如果不是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就是一那。 OK， 还有一个字呢，台湾的用法跟大陆用法跟香港用法又不太一样，就是 if and only if。 你如果学过数学，学过托福学，学过逻辑，你大概学过四个字，台湾叫做为若且若，香港叫做当且仅当，还记得吗？当且仅当，大陆也叫当且仅当，台湾叫做为若且若 if and only if。要讲这个事，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两件事情，也是圣经里面的话，叫即便如此 even if so， 即便如此，也是即或不然 even if not。 OK， 好，如果不清楚想一想，说不定你就清楚了。 OK， 用四个字来讲，老王卖瓜，为若且若，老王卖瓜是什么意思？为若且若 if and only if， 老王卖瓜，瓜就甜、right? 老王卖瓜说瓜甜，老王卖的瓜瓜已经甜了。所以呢，为若且若是 P it， 老王卖瓜， Q it， 瓜甜。如果 P 成立 Q 一定成立，如果 Q 成立则 P 也一定成立，如果 P 不成立时则 Q 一定不成立，如果 Q 不成立时则 P 也一定不成立。你们学过这个这，所以就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老王卖的瓜，那瓜一定甜，如果瓜一定甜，那也一定是老王卖的瓜，如果老王不是老王卖瓜，那瓜一定不甜，如果瓜不甜，那也一定不是老王卖瓜。懂了没有？这四个字的意思，为若且若，或当就仅当。 OK， 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会回到这四个字，如果你懂了就懂了，如果你不懂你想一想。 OK， 因为我们要谈到即或不然，即便如此，会用到这几个字，特别是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用了很多 if then if then if not。 OK，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我来读一下，我剪几节来读，因为很长，而且我们今天会把整个但以理书都念过，所以我现在先剪一四五六，我念一下。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 高六十咒，宽六咒，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第六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人在烈火的窑中。你如果听到有乐器的声音，你就要跪拜，你如果不跪拜的话，你就处死。 OK，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礼拜天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平平安安来到圣殿敬拜你，让我们仰望你在天上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存着感恩的心，存着喜乐的心，因为知道你要祝福给我们，你要施恩给我们，特别在这武汉肺炎蔓延的时候，人心惶惶，是吧？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无所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也寻在这个时候，也希望有一些人开始坐下来思想，他们能够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们愿意认识你、归向你、敬拜你、接受主你所赐的救恩，是吧？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求你跟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从巴比伦、波斯、希腊到罗马四大帝国的盛衰，这见证在但以理书里面所预，这个先知他所预测人类的前途会一直到将来神的国度能够永远建立，这些都是在创造宇宙、创造我们人类的主宰他的掌握中。所以人类的历史是按着上帝的预定有个终极在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但以理，你如果读但以理书，那也提到他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往巴比伦，是在主前605年的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他还是个青少年，但他因为能够解梦，所以他被君王赏赐高升为朝中的大臣。他的时代历经侍奉四个王。那我们要提到的是，当他们是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到他们不熟悉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战胜国，他到这个国家就像我们来到美国一样，到不同国家还要面对异教的挑战，一个敌对的环境，他们能够还是保有原来的生活习惯，能够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可以不拜偶像，可以不向神祷告吗？还可以向神这样祷告吗？他们以前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掳到这边？因为当初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不遵守神的律法去拜偶像，所以他们整个国家就亡国。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记忆犹新，所以他知道不能再犯错，宁可死了也不可以向征服者屈服，所以他们的那时候的心态啊。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接着我们今天要查考是第四节，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好，我们刚念的 圣经里面提到，如果你不拜这个金像，就马上会被扔在烈火的窑中，这是不是死荫的幽谷？如果你面对这件事，是对你来讲是不是死荫的幽谷？是。我不讲，我们中间或许你在人生的历程中，你曾经遇到这种事情，你如果不怎么样，你生命就有危险，或许有，我不知道。所以如果就避，这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当有人跟你讲你要跪拜这个偶像或人或权力或权势，你有两个选择，也是顺从，也是不顺从。圣经里有一句话给我们很大安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我们的原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二个，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你站立的这个的位置是在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上帝的面前将来受审判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你们自己想想，我没有关系，你自己想想，你这样做对我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刚所读的这三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 yes 还是 no， 他们是 yes 还 no， 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就可以看，如果是你的话，你 yes say yes 还是 no， 如果不敬拜就被历史必历史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加一句话，加一句话，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神呢？世界上没有一个神能够救我脱离，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你们神算什么？侮辱我没有关系，侮辱我的神又是一件问题。 OK， 所以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刚刚有提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为这些官长或宗教领袖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耶稣的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些工会领袖或宗教领袖，他们要保护自己，如果这件事传开的话，我们有祸了。彼得和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你要不要跪拜呢？上帝的诫命有十诫，一开始有十诫，这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上帝是祭邪的神。拜不拜，拜一下子有没有关系？拜啊，我拜了就没事了。你要做哪个选择？拜还是不拜？如果是人造神要你拜这个神，你拜还是不拜？ OK， 我不能讲，因为我没有站在那面前，没有人问过陈敏忠，你拜你就没事，你不拜我就杀死你，我没有，本身没有碰过这个事，我不敢讲我会做什么决定。但是我想圣经有个例子，或许我们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参考。同时你看彼得跟约翰也说，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在神面前 OK 吗？他说我们在做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跟我讲不行，那我还是要做，因为我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耶稣给我们的命运大使命要出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你说 no, 你不可以称米中，你不可以传福音，你们到罗马尼亚也不可以传福音，去大陆不能传福音，你要怎么讲？拿圣经的话说，你这样讲在神面前合不合理？好，在美国，你若来美国的话，你会学到一个字叫做 severe disobedience， 叫公民不服从。在台湾，我以前在的年代，我1970年离开台湾，没有听过这个字，大家都乖乖的，政府讲什么就是什么。在大陆大概也没有这回事。 OK， 公民不服从是指公民因着自己的良心，为了抗议政府的某些法律或政策，用违法不合法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并希望借此开启与政府或社会沟通，来促使这个法律或政策的改变。所以公民不服从不有几个特征，包括不正义的法律政策，第二个是违法的行为，是为了进行公共沟通而公开行动，第四个非暴力的行动。香港反送中是不是公民不服从？我不讲 OK， 这是你要自己良心跟你从神那边你所的认识。在美国有些事情可以抗议，合法的抗议，你跟警察局登记，我明天要抗议，我要用这个 First Avenue 抗议，他说可以，或者你从哪里到哪里，他合法，警察会在那边，你们抗议完了以后你回家没事情。那公民不服从不是这样子。1967年，美国黑人民权领袖，你们还记得最左边这位叫做马丁·路德·金，来，他出来说 ，Job for all， 这工作是每个人都有的，不是白人才可以做，黑人不能做的。我们要求民权，这个是公民不服从的一个例子。1999年在西雅图有个大暴乱，《Time》杂志，你看到警察或军警把这个抗议人 NOWTO 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当场闹了多久啊？你看到警察拿枪啊，这枪是装橡皮子弹，打很痛的，拿催泪剂喷。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政府赔钱了，那政府错了。所以有些公民不服从是发生过，我们亲眼看见的。那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圣经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党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口的口。我们要服从，因为这些制度是要处罚恶事来奖赏做善事的。所以这个权柄呢，是指的国家的制度，或者是执行这个制度的政府或人。那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对不对？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应该成为好的公民。那基督徒也应该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跟制度，那关键是要顺服到哪个地步。 OK， 顺服到哪个地步。所以呢，第一个呢， 提到要行善。为什么要行善呢？因为我们顺服的权柄这个目的是因为这个制度可以让我们法律让我们做好事行善，所以呢，如果这个制度不能让我们行善，做善事的被处罚，做恶事的被奖赏的话，这就是 含着一个不公义的称。那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什么是行善，善不是你讲了善事，政府讲这是对你好，老百姓说这不是对我好，大家会吵，但是圣经有个原则，什么叫行善？在米迦书里面怎么说？你们要耶和华已经指示，上帝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什么是善事，他向你要求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行善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里面有行公义，不公义的时候就不对了；好怜悯，如果没有爱心就不对了；谦卑，如果不谦卑就不对了；如果不是跟上帝同行就不对了。Okay, 所以要有个原则。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某些政策或法律规范让我们不能行善，那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权利，就说顺从神不顺从神人是应当的。但是呢，你知道你如果为了良心而行使这个权利，警察会不会抓你？有可能抓你，警察可能会拿催泪弹打你，警察会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去。在纽约，警察是骑着大马顶你顶你顶你，马脚一踢一下也不管 ，OK， 是你站在后面被他踢到了 ，OK。所以你如果因为行使公民不服从，你会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对待。这就是你应当付出的代价。因为圣经有一句话，圣经有一句话是说，你如果尽情度日，你可能会要，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的，也多要受逼迫。当你站起来所谓公义反政府的时候，你可能会受到逼迫，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好，所以我们知道公民不服从跟顺从权柄之间有个难处，我应该怎么抓住这个原则，能够平衡我对神的原则跟对世界上政府一切制度的原则有个平衡。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是，相信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相信神的法则是高过人的法律，相信神的权柄是高过人的权柄，相信神在掌权高过人的主权。因为我们是，圣经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遵循是上面的法律，不是下面法律，下面法律我们也遵循，如果是让我们能够行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不顺服。OK，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他们要杀所有犹太人，对吧？那时候有牧师，德国牧师叫潘霍华牧师，他跟一些牧师一起签署八门宣言，他们是说不顺从，不顺从这个纳粹政府，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对，他们因此被杀害。那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政治经济结构改变，所以呢，社会上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有些人说 有钱的越来越有钱，穷的越来越穷，对不对？这是因为有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法律或政策发生。那在这种情况下，碰到这些弱势的，因为这制度造成一些弱势的人，我们要基督徒要凭着爱心去爱他们，帮助他们。同时有些基督徒说这样可能还不够，我们要从结构去改变，从结构去改变，这公才有公义的改变，从结构去改变，就有公民不服从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反抗不公义的制度或法律。我谈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政府的命令要跪拜，他如果在我们讲，他应该拜，哎，但是他实行公民不服从，他不拜。OK， 好。所以第二段，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我们也不怕遭害。然后回到即便如此跟即或不然，即便如此，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假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你要我们拜我们不拜，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懂了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相信上帝会用来救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救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你火一点燃火就熄了，你再点燃它就熄了，这是最简单的话，我都不对没事情了，哎。但是你点的火还是照样燃的，那这些人要把我丢在火里面去，即使是这样，即或不然，你知道我们也决定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拜这个金像，这是不一样的信心呢。圣经一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叫信？就你盼望，我希望这样子做，它的实际上的结果我能看见了。说即便如此，我们被人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所释放上帝也能够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这是我所盼望。来，我不拜，然后呢你把我就是这样子，我知道上帝会用任何方法来救我。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这个信心比较简单。就像说即便我遭受逼迫，上帝也能够救我；即便我重病再生，上帝也能够医治；即便我面临失业，上帝也能够赐我新的工作。这个还算我们愿意的信心。来，神啊，我向你求，但是虽然你没有答应我的求，但是我还是生病了。我生病了呢，即便如此，我也知道你能够医治我。这个信心比较简单，不是说简单，也是比较我们愿意承受的。来，因为我知道上帝一定会救我。那即或不然呢？上帝没有救我，要是上帝没救我，要是不是这样，他说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哇，这句话不容易。我是希望上帝救我， 但是上帝要是没救我怎么办？这就急迫不然的意思。信是未见事的确据，我不知道，我知道火如果熄了我没事情，我知道火没熄我丢进去我会怎么样， I don't know， 但是我还是确信上帝会救我，我还是信他，这是急迫不然的信心。圣经上有一个急迫不然信心的一个给我们榜样是约伯。约伯你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吗？ OK， 你我不知道你回去读一下。约伯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是福是祸我都感谢神。这是急迫不然的信心。他太太埋怨，他太太说，哎呀你信这什么神嘛，他让你儿女都过世了，他嫁你的钱都没有了，家产都没有了，你还信他吗？约伯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要急迫不然信心。好，我们现在回到刚刚那个唯若且若当且仅当这四个字，我们再用一个造句好了。 OK， 上批示上帝救我， Q 是相信，我念一下，如果上帝救我我就相信，如果我相信那又一定是上帝救我，如果上帝不救我那我就一定不相信，如果我不相信那又是上帝不没有救我。这是定义啊，这不是，你们想想是什么意思。 OK， 这个是不是刚刚急迫不然的不太一样？ OK， 好，你们如果没想清楚可以回去问你的数学老师，或者问你的托福学老师，或者逻辑学老师。我们成安以前好像学这个 language 是不是，可以问成安牧师。 OK，好，我们再想一想，我把刚刚所念这些字我用比较白话念一次。 OK， 请下一个 slide。 上帝是真神，吩咐我们不可跪拜偶像，所以我们不跪拜你造的这金像，如果我们因此被处刑丢入火窑内烧死，我们相信上帝会搭救我们，要是上帝没有因此救我们，我们仍然完全信靠那位只按他自己的旨意或救我们或不把我们暂时留在苦难与试炼中的神。懂了，任何患难都不能使我们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这句话懂了。 OK， 好，跳过。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耶稣说一句话，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耶稣说的，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了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耶稣说的，神若许可 OK， 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赎过了，每天在烦头发掉掉掉，年纪越大头发掉越多，但是你就说如果神不许可那头发不会掉。我们知道中间好多年纪大头发也都不掉了，我很羡慕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上帝许可。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OK， 因为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相信，相信两只麻雀哪只会掉下来不知道，我希望我不是掉下来那一只，但是如果上帝要我掉下来我没办法。来，如果我跟我太太在一个船上，就只有一个人能够活，是他活还是我活我不知道。照大家是说哦，我应该去救我太太，但是如果上帝不留他，我救也救不活。 OK，爱还是为太太死还是应该的。好， OK， 那我们接着看，在但以理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当这个王听到这三个人对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他脸变色了。你们胆大包天，你们居然敢这样回答我。他吩咐把这窑烧得更热，更加七倍的热，然后叫几个壮的人把他们捆起来，记得要捆起来，丢在火炉中。这三个人进去的时候，圣经讲很清楚，穿着裤子，穿着内袍，穿着外衣，别的衣服被扔进去，这些丢他人都被火烧死了。这三个人真的被丢在火里面，圣经讲落在烈火的窑中。 OK， 这是结果，不敬拜金像，要只敬拜神的结果，事情就是完了。 The end of the story， 是吗？如果一般讲完了吗？这还有什么救的呢？丢你进去的这些人都死了，你难道能够不死吗？这我们的人的常识就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不用谈了。好，我们再接着看下一个。我虽然行过神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丢下去的时候呢，看了我见有四个人，就王说：“哎，不丢了三个吗？怎么有四个？我不是丢三个人进去吗？怎么有四个人呢？”那四个人的相貌，第四个人相貌看起来像神的儿子。哇，我不知道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他看了他就说，哦，这个像神的儿子。还有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的状况，我知道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会碰到有很多的状况。但是呢，圣经好像跟我们讲，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就不孤单，我不是只有自己在承受这些难处，我的上帝会保守看顾我。在我们人生旅途中，我们常常碰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我1979年来美国的时候，口袋500块美金， That's all what I had。 美国没有认识的人，要来读书，不只是我，我相信你们都有面临很多，不管是来读书、来移民、来移亲、来找工作，都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在读那个念那个诗，独在异乡为异客，哎，难过的半死，怀念家乡，打电话，电话贵，就讲 yes no， 就5块美金就不见了，好难过。或者我们在或失去父母，失去父母是就是孤儿，有些很早就是孤儿，有些很晚才是孤儿，有些父母到100岁过世，你才忽然发现，哦，我现在我已经80岁，我现在才是孤儿。OK， 那孤儿，你会发现本来有个天，这个天没有了。这天没有了，还好我们天父还有天。OK， 有些像我这个年纪，可能你的先生或太太过世了，回家面对很难过。我不知道多难过，我知道我最近太太常常不在家，所以呢，自己在家里也很难过呀，孤孤单单的，有话没人跟你讲啊呀，所以也是有面临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圣经跟我们讲，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小时候最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做上帝在看过你，但是我用台语唱的，上帝你照顾你，境遇好坏都是上帝所定。我们大家也都会唱这首诗歌，境遇好坏都是上帝所定，不用怕，上帝会照顾你。这是带给我人生中很大的安慰跟帮助。 知道上帝在照顾，知道上帝在看顾，没有过不去的难处。好，我们现在想一想，他们三个被绑起来被丢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被绑着了，被绑着。但是呢，这王看的是呢，这四个人在走，走表示呢，这捆锁绑，不管用绳索绑、用铁链绑、用什么东西绑都不见了。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虽然上帝让我们处在某种很困难的环境里，但上帝可能是在试炼我们，把我们锁链多脱掉了。不管这锁链是世界的缠绑啊、缠累，或者是你放不开的，不管是你内在外在的捆锁都不见了。第四个，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圣经里面提到杖跟竿，你们读了诗篇二十三篇，大概知道什么？在牧羊人有个杖，有个竿，竿是比较细长的，前面有个弯钩，如果羊走丢了，可以把它勾回来。杖是用来打击、保护。在安稳的时候，杖有可能在督导这羊乱走，但是在走到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杖是用来保护、来抵挡仇敌的攻击，竿是用来安慰，怕你失脚跌落。所以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们。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提到，圣经里面提到说，他们发现。他们在有四个人在走，这王就是靠近这火炉说，你们出来吧。因为他出来以后大家来看，哇，这三个人呢，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烧焦，衣裳也没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这是奇迹啊！我一直讲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你们记不记得这三个人叫什么名字？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记得这三个人名字啊？他们做了很好的见证，不要有很多人做得很好见证，我们忘记他们叫什么名字。记得、这三个人名字，他们经过苦难，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没有烧伤。我们基督徒可能受到患难试炼，出来以后好苦啊，好苦。没有，他们有喜乐，因为他们经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经历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经历。因为他们的这经历，所以这个王讲话了。因为看到你做的见证，这个王讲话，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既然他的仆人不遵王命，舍弃己身，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但是他们神还是救他们。他的意思宣告，没有别的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这是真的神。他为这个事情让这三个人高声。好，我们读的这今天读的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跟但以理书第三章，那我想你给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时间不多，如果本来要讲啊一个故事，我今天就把结语谈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们。这个会背吧？今天整年都在查考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能够背就尽量背。 希望这些话语能够进到你的心里，成为你个人的帮助。在结束以前，我用诗篇121篇来做我们的祷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们求的，阿们。谢谢。